这书能让你戒色，基础版，第十七章，为什么要往最坏处想？这是洗脑作用最为严重的领域，手淫者自以为了解手淫对健康的危害，其实则不然。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，即使在肾亏严重、疾病缠身、精神极度颓废和抑郁的日子里，我仍然在自欺欺人。假如在那段时间我在手淫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对我说，嘿伙计，这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只要你再手淫一次，你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，你觉得我会手淫下去吗？所有手淫者的精神状态都是这样，闭上眼睛，把头埋进沙子里，不去正视事实，而是幻想着某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不想手淫了。手淫者无法思考手淫对健康的危害，因为一旦他们开始认真思考，连手淫这个习惯提供的享受都无法拥有了。正因如此，关于手淫危害论的宣传才几乎毫无效果，只有非手淫者才会认真去看这些宣传，手淫者只会对手淫的危害性视而不见，因为他们无法承受事情的严重性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免受伤害，就像走在大街上，我们会本能性的保护自己，避免撞到街上穿梭的车辆，我们都具有自我保护意识。如果你问一个手淫者，你会走到街上让车撞你吗？回答是当然不会，我难道疯了吗？的确是这样，手淫者会努力做好预防措施，避免自己被车撞上，而且发生车祸的几率其实非常低。然而尽管手淫100%会摧毁他们的健康，他们却完全不做任何防御，这就是洗脑的力量。我还记得英国一位著名高尔夫球选手，因为害怕飞机失事，他拒绝去美国参加巡回赛，然而他在球场之外却毫无忌惮地发泄私欲，最终他因疾病缠身而撒手人寰。很奇怪，飞机失事的几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，我们就如此担心，而手淫的致死率高达25%，我们却毫不在乎。那么我们又能从手淫中得到什么呢？什么都得不到。许多年轻手淫者都告诉我，他们并不担心健康问题，因为他们年轻力壮，身体健康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手淫对身体的伤害是绝对性的，这种伤害会慢慢积累，直到你彻底垮掉。你可以这样想，如果你有一辆好车却从来不开，任由它慢慢生锈，这样的做法显然非常愚蠢，因为等到车子锈掉就没有任何用处了。不过只要有钱，你总可以买辆新车，你的身体就是载着你驶过人生的车子。我们都说健康是最宝贵的资产，这句话无比正确，问问那些身染沉疾的亿万富翁就知道了。我们许多人在患上严重疾病时，都会祈祷上天让自己早日康复。手淫会让你的车子生锈，最终彻底报废，而你这一辈子只有这一辆车子。朋友，运用你的智慧，你用不着这么做，而且手淫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不要把头埋进沙子里，问问你自己，假如你很确定下一次的撸管会让你撒手人寰，你还会不会把它撸完？好好考虑下你的生活，你的亲友和爱人，你的计划和梦想，这些原本该属于你的一切，都在你一次次的手淫中灰飞烟灭，成了不可奢望的憧憬。我经常接触因淫欲患上艾滋病的人，患上这种疾病，他们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而且是最糟糕的，还不是疾病本身，而是他们清楚，这完全是他们自找的。他们淫欲的时候，总是会告诉自己，我就放纵自己一次，人生在世，及时行乐。时至今日，情势已无可挽回，他们才追悔莫及。疾病让他们看透了色欲的本质，他们终于意识到所谓的行乐其实是怎么回事。在所剩不多的余生中，他们终于看透了人生浮沉，拨开繁华，回归本质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，我当初为什么要欺骗自己，觉得自己非淫欲不可，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旅途，只剩下后悔和懊恼。朋友，永远不要欺骗你自己，你还有机会断绝邪淫，从自我做起，从戒除手淫做起。无数统计结果都显示，手淫确实能对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。问题在于，手淫者并不愿意了解这些统计结果，直到他们决定戒除手淫为止。政府和大众媒体的戒除手淫宣传对他们毫无效果，因为他们具有选择性失明的能力。如果他们偶尔看见这样的宣传，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更何况这样的宣传少得可怜。很多手淫者认为手淫对健康的损害是全或无视的概率事件，就像踩地雷一样。记住，这样想是很错误的。手淫对健康的损害是积累性的，你的每一次手淫都像从你的身体上剥夺一点生命值，日积月累，你的生命终将被消耗殆尽。永远不要忽略积累的力量，不要忽略坚持的力量。说来可笑，大多数手淫者意志和耐心都不够充分，可他们却把手淫这件事做到了从一而终，坚持不懈。在我还是重度手淫者时，我也不是没有过对健康的担忧，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过可怕，以至于每次一出现就被我赶出脑海。尽管手淫的健康危害能造成极大的恐惧，但却完全被手淫带来的享受淹没了。因为对我们来说，身体垮掉甚至死亡好像是非常遥远的事，而此时此刻的享受却触手可得。我们会反复告诉自己，为什么要往最坏处想呢？或许坏事情并不会发生，或许早在身体废掉之前，我已经成功戒除手淫了。我们经常把手淫想象成一件矛盾的事情，一方面手淫有害健康，浪费金钱，受人歧视，而且让我们得不到自由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认为手淫是一种享受，是我们的爱好和精神寄托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感觉其实都是恐惧导致的。我们并不是享受手淫的感觉，只是无法忍受不手淫的滋味。想象一下，海洛因上瘾者如果得不到海洛因，该有多么痛苦。而当他们终于得到海洛因注射时，痛苦就会缓解。你能把这种暂时的缓解成为享受吗？对疾病的恐惧并没有让我戒除手淫，因为我当时认为手淫如同穿过地雷阵，并不一定会踩到地雷。如果万一踩上了，至少我事先知道有这样的风险，如果我愿意冒险的话，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如果哪个不手淫的人对我强调手淫的风险，我就会用手淫者典型的方法争辩。所有人最后都会死，我愿意欲仙欲死。的确是这样，但这能成为故意缩短你生命的理由吗？你又说了，生活质量比长寿更重要，一点都没错。但是这就等于是说，酒鬼或者海洛因上瘾者的生活质量比正常人还要高。你真的认为手瘾者的生活质量比非手瘾者高吗？手瘾者不仅寿命更短，生活质量也会不断下降。你又开始狡辩，肯定有其他东西比手淫对我的危害更大。就算是这样，这是进一步伤害身体的理由吗？假如有人因为受不了难闻的空气而把自己的鼻子割掉，你会怎么想？事实上，手淫者就是这么做的。你或许完全能够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，然而手淫对健康的伤害并没能让你戒除手淫，因为这一切都还在你的忍受范围之内。至于为什么这样，你则拒绝思考。我的戒除方法绝不是靠恐吓来达到让你戒除手淫的目的，而是正好相反，让你意识到戒除手淫之后，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。所有的手淫者都意味着放弃了健康和理性思考的能力。假如我用锤子砸自己的大拇指，就会感到疼痛。不过，只要有一次教训，我就知道绝不能这么做。我并不是一名医生，但我仍然很快意识到，正如大拇指痛是因为被锤子砸到一样， 我的精神不振，脑力下降，阳痿早泄，脱发变稠，不孕不育等症状都是手淫的缘故。不过我相信，手淫对身体的最大危害还不是这些，而是对我们整个人生轨迹的影响。手淫的最大危害之一在于，它能毁坏我们的生活，同时又给我们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假象。在我手淫并不是很严重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重度手淫者对我说，他根本不打算活到50岁，这让我十分震惊。当时我完全没想到，许多年后，我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厌世态度。自然，这都是手淫的结果。内心极度的抑郁，让我不愿意活在现实的生活中。我无时无刻都感觉自己是一条可怜虫，没有任何活着的意义。当时我在想，只有手淫能帮我找回一些存在感，只有手淫我才能体会到生存的意义。然而事实却是，手淫让我对生活产生了恐惧，这一切正是手淫导致的。多年以后，直到我看透手淫本质，我才彻底明白当时的心理处境，乱我心者手淫也。现在的我生活中依然会有坎坎坷坷的挫折，但我并不在乎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终于能享受生活了。我并不会被困难压倒，一如小时候一样，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实生活的价值上。尽管我很可能活不到100岁，但我会尽力尝试，我要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分钟。手淫时，我时常做一些恬不知耻的春梦，现在我只能假定，这样的春梦是空虚感的结果，是多巴胺戒断症状导致的。现在我只有极少数时候会梦见自己又开始淫欲了，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噩梦。对于戒除手淫者来说，这种情况十分常见。有些人担心，这说明他们的潜意识仍然渴望着淫欲，其实用不着担心。既然这样的内容只能在梦中出现，就说明这一切都是虚幻的。醒来之后你会发现，它不过只是一场梦而已，你还有大好的时光去真真切切地享受，何必沉迷于一场虚幻的梦魇呢？手淫者经常会认为手淫的危害性被夸大了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手淫毫无疑问是影响当代人群健康的主要因素。尽管手淫是许多人死亡的直接或间接原因，但因为统计方式的关系，他们的死亡往往不会与手淫联系起来。社会洗脑作用对手淫者的影响，就好比一个人正从100层的高楼上掉下来，却在经过第50层的时候说，到现在为止还不错，我们认为自己一直很幸运，再撸一管也没关系。不妨换个角度思考，每一次手淫都会导致你继续下一次的手淫，你一辈子手淫的次数可以连接成一条导火索，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导火索到底有多长。每当你手淫一次，导火索就少一节，你离最终的大爆炸又近了一步。你怎么能知道爆炸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？本书发布于戒友之家论坛，百度搜索戒友之家获取最新戒色资料。若你有戒除方面的疑惑和不解，可在戒友之家论坛求助区发帖，我们会定时为您答疑解惑，祝您轻松戒色。戒友之家指导微信 391-2800， 敬请添加。